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谢欣，我们知道在2017年马上就过去了，澳大利亚的政治是发生了一些可谓令人是眼花缭乱的事情，澳美两国领导人的电话曝光，颇具争议的修改反种族歧视法 18C 条款被否决，联邦政府倡导的新公民入籍测试改革更是引来广泛的争论。
哎，还有这个457签证哈发生改变，还有联邦议员的双重国籍系列丑闻，让很多的这个词都可以说成了2017年澳大利亚官方年度政治热搜的词汇。
同性婚姻邮寄投票 Yes 一风声中呢，让澳大利亚成为第26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而有关中国影响力的政治风波呢，也使得工党参议员邓森下台。
这些政治上的争论和变数哈，最终都会尘埃落定，成为有的呢，也是没有得到完全的一个说法，但是有些变为了政策已经开始实施。那么这些政策我们貌似看着有一些可能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远，但是其实切切实实的都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特别想问您，回首您的2017年，哪些澳洲的政治事件对您触动或影响最大？为什么？
您最关注的是哪一起这个政治事件？
有可能就是我们提到的您，不是您所关注的，是您所关注的是一个另外一个事件。那么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点。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希望您来分享您所关注的2017年的大事。我们首先把话筒交到听众朋友手上，让他们来去分享一下他们在2017年的一些感受。首先是听众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主持人。
好，
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新年快乐，祝这个
新年快乐。
对听众还有那个特别是 SBS 你们的为我们华人发声的，祝你们新年好啊，平安的一年啊。那么言归正传，我想我对那个政治呢，对我们华人特别呢，就是 Bannerlong 那个把
人补选。
对，那对这个呢，因为我有住在这个地方，而且那个蒋奥利桑姐她来过我家里啊，她对华人的确是不错，很好。但是我今天所第一点的就是要强调，自由党它就是一个啊讲民主的政党啊，在蒋奥利桑姐她就是很大方，我现在就是交给人民来决定。但是呢，我要说民主社会啊，不一定是最好的社会啊，这句话是丘吉尔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有道理。那么在那个白人朗，有人说是华人社区很多，其实不然，白人朗是澳洲社会的一个缩影，它主要还是 Anglo-Saxon White 啊是主导地位。那么在里面呢，各个社区呢平分秋色，有意大利，有中东人，有中国社区是增长最快的。那么蒋阿里桑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很多媒体啊都没有道穿他里面深刻的意义。深刻的意义就是说，他自由党说有些政策有些事情，比如说啊移民的政策要让人民来决定，并不是政府强加的决定。那么在我们这个社区呢，实际上啊有些事情啊警察啊什么他都管不了，他都不愿意去管，他就是认为你们社区能否管自己管。那么这里面呢也出现了很多事情，比如对华人的啊家里这些攻击，比如说放老鼠啊，放蟑螂啊，放气啊，这种事情还有发生啊。而这些事情发生实际上是很大的发生，有些可以涉及到这理念上就是有一种谋杀这种类似像这种，当然不是杀掉你，就是说这种慢慢的会来，但是警察或者秘密警察他不管啊，让人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华人要关注，我们要把它带到那个2018年，我们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政府自由党已经说了很清楚了， 有些事情我管不了，真的是政府管不了。在这种全球一体化这种政治动向啊，这是都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这种十八十一啊，还有移民条款啊，对我们华人生活切实，我们应该怎么样办啊？我们都热爱澳洲，我们都希望热爱这个宁静的社会，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给我们带来和平。2018年，我们都没有一个华人，我认为很多华人都不想回去，都热爱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这样一种稳定，在2018年会受到严重的挑战，那就是我们白尔朗啊这里面这个补选这个深层的含义。但是你看到吧，主流社会 ABC 他不愿意谈。
那么其实 ABC 对班内长的选举他的报道覆盖面是挺广的，
覆盖面很广，但是他没有。
其实李先生，我想跟您明确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深层的含义指的是哪个深层的含义？
深层的含义就是自由党要把这些权利交给人民，澳洲人民，让澳洲人民来决定澳洲是怎么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我告诉你不一定就是和平的社会，他认为。
所以您表示担忧是吧？
也有可能是担忧，会产生类似像这种二次世界大战纳粹，他也是由人民来决定的，他政府不能决定，最后就是产生这种极端的思想。当然，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华人就怎样为和平，我们要依靠中国，我们也要依靠澳洲，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来。
好，谢谢李先生的观点。那么
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思想，希望我们华人要引起足够的思想准备。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参与，谢谢您，也祝您圣诞新年快乐。
圣诞快乐，谢谢你。
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的话题呢，是回首您的2017，哪些澳洲的政治事件呢，还会一些大事对您触动或者是影响最大。
刚刚李先生讲了他比较关注的就是 Bennelong 的补选哈，那么他从当中所看到的一些担忧。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关注的这些政治事件也是有所不同的哈。
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那么也欢迎现在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早。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节日好啊。
您节日好。
这样回顾2017年，确实是澳大利亚政治有点很繁荣啊，对吧？
繁荣
怎么说呢，就很繁荣，
很热闹。
很热闹，繁荣或也可以讲这个繁荣，就是说这么表达不一样了，对不对？就是这个问题什么问题？主要就是我们看，因为传统的澳美联盟呢，对澳洲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特朗普，因为他执政的，他是赢的大选是11月8号嘛，然后他执政的时候是2月份，对不对？2月21号好像。那么这个阶段里面呢，产生了发生了好多那个，就是在对澳洲来说，但不是就是说马上就产生的，而且是在特朗普当选以后产生的，而且呢是一种就是遥相呼应的。我认为就是美国的政治对澳洲是非常大的影响，具体呢就表现在第一个就是 TTP， 美国就取消了。这个取消实际上呢，这个 TTP 呢实际上对当时来说对中国呢是一种制约，不是，那是所以 insult 不是 assault， 所以这个制约呢就是澳洲参加了。那么澳洲参加呢，这是不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澳洲是传统上在这个，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涉及到那个，就是那个种族歧视法。这个歧视法呢，我认为呢，跟美国和澳洲的这种政治互动啊，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因为为什么呢？只有在美国对澳洲有一种坚实的联盟的基础上，美国政府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澳洲马上就会有反应的。你看，就是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南海议题，澳洲也涉及，然后美国政府对那个 TPP 取消，澳洲呢作为一种可惜，因为无奈，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呢就要联系起来。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政治关心在澳洲来说呢 毕竟就是说国内的政策可能对我们直接影响比较多一点，这个国际上面那种这个澳洲的举措啊，还是局限于就是跟随或是 attachment， 它这种独立的东西呢，特别是在对中国的议题上，包括南韩，包括 TTP， 包括各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比较就是没有主动权，是一种就是挑战力也不够。那包括我们现在举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澳洲和中国有一个建立就是对等级别的高层级的一个人权会谈，现在已经停止了，甚至有可能取消。因为什么呢？澳洲在这种问题上呢，对中国政府是有一种制约或者一个 insult。 那么这种 insult 呢，到后来大家也看到了，从选举开始的以后 Bannerlong 让补选。那么这个补选呢，我想提一下，这个补选呢，就是对澳洲来说呢，是一种比较震撼的事，特别是对华人社区。那么为什么呢？他把中国政府设计进来了，实际上中国政府的这个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华人。这种指法呢比较有伤害性或者有冲击性。那么当然了，补选他赢了，赢了就是民主机制上机制下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赢的规则，因为输也是民主的一部分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输了就是那不行的，这个不对的，对吧？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引申到国内这个，一个是反种族歧视法，一个就是国内的补选涉及到中国政府的举措和行为，什么间谍也来了，什么都有了。我认为呢，澳洲政治家还不够成熟，甚至有拗气。在这个方面呢，我认为呢，就是我们华人，这刚才李先生第一位谈到了什么警察不管啊什么，实际上呢，这个是我们政治力量不够的一种表现
啊。是新闻中您提到的一个事吗？
啊，就是说他就是说警察什么时候涉及的这个犯罪啊，涉及什么什么这纠纷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实际上不是我们老百姓只要发出声音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定力。这个最直接的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华人的政治家。那么当然了，华人政治家并不是说为我们的失误或者为我们的非理性的举措做一种袒护，而且这种政治家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思维，然后呢有一定开阔的视野，是为我们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就是和同样的居民的同等权利。你不能说我偷鸡摸狗以后也要叫政治家来给你那个维护你的权益啊，这个不对的。
就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政治家。
对，一个政治家。所以呢，我对这个比较关心。当然了，2017年有好多事情发生，对吧？摔电话啊，不是摔电话就挂电话。那么澳洲呢，那个适当的呢，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
那么尤其是
一下国际政治呢，就是说对这个东西要理性的看待。澳洲你毕竟还是那个、就是。
那么从对您个人来说，对您触动最大的新闻事件或者政治事件是什么？
我认为是一个反种族歧视法，还有加一个就是挂电话了。因为对澳洲政府来说，你们可能我不知道，你们97年那件事知道吧？就是法国为了签那个就 REAE， 就是禁止菲利克核试，法国说我在禁止签字以前我要举行7次。澳洲在南太平洋，因为克里多尼亚群岛是那个法国的殖民地嘛。结果澳洲弄得朝野弄得哇哇喧嚣，那时候还是赫华的总理，赫华的总理还是比较成功的总理，澳洲的朝野哈、啊、那个国会啊，就什么我们派驱逐舰，当时是谁啊？好像特朗普还是那个吉拉克，他说我们面对啊，你们来的话，我们就把你叫弄到法庭上去啊。
嗯，
结果呢，澳洲政府就是，所以你这个实力还是有限的，所以提一点这个历史。那么我们呢，作为就是说华裔居民啊，住在生活在这里，就是千万不要被一种澳洲的政治家一种就是比较愤怒啊，或者是比较激动啊，或者热情奔放的语言所哄惑的，这样引以
感谢陈先生的观点。
对，你对国家的实力评估啊，还是什么不过，你这个有实力的人，特朗普会挂你，你去叫他挂习近平的电话，他会挂吧？所以可能就不大可能发生，所以这个要理性看待。好不好，我就
好的，谢谢陈先生，
大家节日快乐啊！大家节日快乐，
谢谢您，同样祝您。
好的，
那么刚才陈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大国的一个政治地位对普通的老百姓，最终也会影响到个人身上哈。
嗯。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分享您的观点。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回首您的2017，哪些澳洲的政治事件和大事对您触动或影响最大？
嗯，继续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嗯，接下来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早。哎，您需要关一下您的收听设备，胡先生，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
这个收听的时差，我们这之间会有一个滞后。嗯，
好，我在这里祝你们 SBS 的同仁跟澳大利亚的人民新年快乐，圣诞快乐，
谢谢您，祝您
感谢
双节快乐。
嗯，
不过我有个问题，我不懂得政治。不，我有个问题，就是这边的警察纽沙威罚款我很贵，因为有一次我坐单车在富帕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帽子，他罚款我325块，全世界最贵的。
嗯，您是骑单车的时候没有戴头盔对吧？
对，单车，只是这样，因为我已经70多岁了，所以320多块，全世界最贵。我也有跟这个我们的这个 New South Wales 的市议会讲，他们也不懂，所以我感觉到他们这样罚款是不对的。
那您有去申诉吗？
啊？
您有去跟警方申诉吗？
哎呀，申诉是没有用。后来我就慢慢一个星期还20块20块，不过我是退休很久了，不过我20块20块，本来我可以去上法庭，因为我那个时期刚刚好有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呢叫很多这个大轿车的一定要戴帽子。
嗯，
不过他就
罚款，其他听众朋友提个醒。嗯，
对，是罚款罚得很贵，但是呢
325块啊。
嗯，
把我的那养老金啊，全部分的钱给他啊，那，
那么
在这里，在这里，我看到中国越来越好，我心里很高兴。虽然是我不是在中国出生的，我是在马来西亚的，看到中国的经济，看到中国的人民，所以我自己承认我是龙的传人。所以我看到他们越做越好，也澳大利亚的不管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爱护澳大利亚，因为我们生存在这个国家。
好的，
我们一定要，不是只是为了钱。
嗯，
谢谢你。
好的，谢谢胡先生，谢谢胡先生的观点。虽然
也祝您新年快乐哈。
虽然胡先生刚才提到哈，罚他这个款罚的特别的贵，但是我们换一位一个思考，就是他在罚了这个款之后，他就会告诉听众朋友，哎，骑单车一定
要注意、
一定要戴头盔。
哎，包括自己带孩子出去，这个多少年龄的孩子也，这个在监护人身边也是需要戴头盔的，所以了解相关的这个交通的法规也是挺有必要的。
我们在新闻中，虽然这不算一个特别大的新闻事件，但是在新闻中也常常会提到，由于这个不系安全带、不戴头盔的一些事情，一些人间悲剧。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323，13007993231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今天我们的讨论的话题是回首您的2017，哪些澳洲的政治事件或者哪些大事对您触动或者影响最大。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早。
喂，你好。
哎，您好，您久等，请讲。
啊，没关系。主持人您节日好。
哎，您节日
好。
哎，
我在发现啊，从2017开始，就是澳大利亚越来越立场，就是以前他的领导人都是介于中美之间，不选边站。现在他的倾向是越来越离中国越来越远，选美国选的是，应该严格来讲，澳大利亚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都是一个非独立的这么一个国家。政治上，只要美国人说什么，你就不要考虑澳大利亚，他一定是跟着走。这个是已经是证实了，特别是谭宝上台以后。经济上呢，他更是要出口，他没有高精尖的技术，没有那些别人非买他不可的东西，他就主能源的出口。军事上呢，几万人，就是陆海空加起来就几万人，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下， 他是频繁的挑战他的第一买家中国。那么他现在呢，至少班尼洛大选他达到了目的，挑战中国为他拉票达到了目的。
那么您觉得是暂时性的呢还是长远打算呢？
不好说，明年底是联邦大选，对吧？
嗯。
那么中国现在，其实中国如果要想在经济上采取一些手段是很正常，因为你说天然气，从俄罗斯运进天然气是用管道输送的，成本非常低，那就像一条公路建好之后上面通车就可以，就是公路一些维修费，并不是新开一条公路。但是呢，你从澳大利亚运天然气有海运的话，每次的风险都要考虑气候啊、保险啊这些东西。那么铁矿石，巴西从2014年踢完世界杯，他就花了2016年奥运会的钱。2016年花完之后，奥运会开完之后，他几乎就破产，和当年04年希腊开完雅典奥运会没什么区别。所以巴西有人买他的铁矿石，他宁可低价买，只要有人给他钱。那么而且巴西在金砖五国之内，内部可以走银行。
那么
以前不从巴西进口，主要是成本还运费，就是路途远一些。
张先生，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说，除了您刚才提的这一件政治事件以外，就是澳中关系，对您自己个人触动最大的事件，您会选哪一个呢？
对我个人来讲，
包括您的家庭，
对您个人的话，切身有影响或者比较关注的。
对我个人还真没什么影响，说心里话，普通百姓嘛。但是我在考虑的是 in general。那你从6月份在新加坡向中国就是明显的开炮，打得中国措手不及，然后到班尼洛大选又开始，那他现在选完了之后，接下来的关系怎么处？就是你明年联邦你大选你再连任，你接下来的经济上怎么办？这个东西很，
您觉得会影响澳中的经贸关系是吗？
我非常担心，因为中国现在完全有理由开始反击。因为中国现在真的一直是你在挑衅，说心里话，中国没有惹他，包括南海，南海离他那么远，南海周边的国家都现在都比较塞头档了。
好的，张先生，您可能关注的最多的2007年的是中澳关系。
对，是影响到2008年，甚至只要是谈宝在台上，中澳关系我都很担忧。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电话，谢谢您的观点，祝您双节快乐。谢谢。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那么今天抛出的话题是，您在2017年对哪些政治事件触动或对您的影响您认为是最大的？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郑先生。郑先生您早。
您好早上好，
您请讲。
我只想讲一个事情，就是之前在澳洲日报有一条消息说澳洲国会议员报亲中丑闻。那我想既然你把亲中当成是丑闻，那我们所有的亲中爱国的人都有丑闻了，那是不是那应该那个标题是不是应该改一改，不能那么写呢？
毕竟他国会议员跟普通的老百姓还是职位不一样。
亲中就是丑闻吗？
他的基本上是按照外国干涉，按照现在的新闻报的说的是。
他那个标题只是说亲中丑闻，他只是说那个议员他只是说了一句，说南海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澳洲不应该去就是介入，那就成了亲中丑闻。那我说那我们所有亲中的人都有丑闻。
你是对他的这个标题存有异议。
我对内容也有不同意的意见。
这个对你当时的触动挺大，对吧？
因为他写的很，那个澳洲日报写的很明显了，就是说国会议员报亲中丑闻了，那里面的内容就是说就是
那么郑先生，除了这个对您触动比较大的这篇文章以外，那么2017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您个人影响比较大的有哪些呢？你能想到？
对我个人，我是一个平常老百姓，那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什么东西，但是我就觉得这里的媒体啊，就是特别特别偏向不公正。
嗯，这是郑先生的观点。好，谢谢您，郑先生，您应该是在开车，注意您安全驾驶。嗯，
好，谢谢。
好，谢谢。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是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电话，也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发表您的观点。那么我们简单的还是跟您回顾一下没有提到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事件啊。
嗯，
尤其是在标题中我们提到的，就是双重国籍系列的丑闻让 quasi 一词赢得2017年的澳大利亚官方词汇。当时出来这个 quasi 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说，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副总理乔伊斯，他呢搞不清楚他自己是不是新西兰国民，
是不是，对，不敢肯定当时。
所以呢，就是澳新两国的人民呢，就是网民在网上就说，哎，这个人可能搞不清楚这个关系，跟以前一个电影明星一样，所以就用 quasi 这个词来调侃。
哎，用了一个代名词哈。这个其实当时还有很多事情没跟大家一一分享，比如说其实科技方面有澳大利亚宣布成立了国家航天局，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今天就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回顾2017年的一些政治事件、外交事件，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都为您准备了详细的报道，也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去收看。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